22章，难忘的参访，永恒的怀念。蒲老走了，对于93龄高寿、福慧双全、功德圆满的老人家来说，可谓欣然无憾。对尚未完全改变人才青黄不接状况的中国佛教而言，蒲老这样不世出的关键性人物的西归，不能不说是巨大损失，是所有关心佛教的人们不能不长时间的悲悼。我与蒲老年龄相差近40岁，算不上老相识，但亦非无缘。早在中学时代，我就是他的读者、崇拜者。那时我酷爱新旧诗，憧憬当一个诗人。蒲老的诗词是我最喜欢的当代佳作，每见发表一报端，我辄抄录，其中大多都可背诵。这位德高望重及佛教领袖、国家领导、大居士、大诗人、大书法家、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长者，是很多像我这样的青年人心中的偶像。直到1984年，我才偶然有幸瞻仰蒲老的风采。时当春节期间，我去北京法源寺拜访明真老法师，坐不多久，适逢赵蒲老来看望老法师。老法师刚从座椅上起身迎接，只见蒲老赶忙拉住老法师的手扶他坐下，说：您是我们的僧宝啊，不要起来，安坐不动，如须弥山。听说我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工作，蒲老向我询问了他的老同事郭鹏先生的近况。蒲老朴素、平易、安和、机敏、深沉，出口成章的风范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获得参访这位长者的机会，是在1991年冬天。当时吴立民先生刚上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，经蒲老同意，借调我到该所工作2-3个月。帮忙筹划佛教院校教材的编审。蒲老特托李家镇同志送来别人给他庆贺的蛋糕招待我这个客人，我与同仁大快朵颐，愧无回报。在此期间，曾与李家镇去蒲老府上拜访过一次。记得刚见面，蒲老就鼓励我说：您发表在法印的文章我都认真拜读过了，很好。古人讲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三不朽，您有其一了，不简单。并特意要我研究一下黑格尔哲学辩证法与佛法的关系问题。我理解他的用意，在调和佛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后，将此课题交给一位熟悉西方哲学和佛学的学生去做，但他不久去了美国，文章至今未能做成。此后听李家镇同志讲，蒲老多次问起我，希望我担任中国佛学的理事，为佛教界出谋划策。感谢他为我编的新编佛教词典、佛教格言，和我参与主编的《诸子百家大词典》题写书名。1998年10月，我乘参加中国佛教2000年学术研讨会之机，赴京小住，又去医院看望过一次蒲老。我送给他一罐茶叶，说明茶叶并不好，主要是罐子上的“万寿无疆”4个字。意思好，表达了我对他老人家的祝愿。他非常高兴，仔细端详那个茶叶罐，带着孩子般的笑容 堂问我多大年纪，我答言白活了53年。他马上说：“好好，善财童子53餐，今天参到了我这里。”又问我写作和教学的情况，我回答说：“粗制滥造写了300多万字，正带着3名佛教专业的博士生。”他称赞：“了不起，我92岁了，全部著作还不足100万字，你小我40岁，已经有了这么多成果。”然后他谈起创办中国佛教大学的规划。中国这样的佛教大国，起码应该有一所高水平的佛教大学，下设梵巴语佛学系、汉语佛学系、藏语佛学系等，希望我能承担创办的工作。我考虑目前办这种大学的条件似乎尚不成熟，我自己又非具办成这种大事的能力者，只是建议居士的佛学教育也应提上日程，佛教大学应招收在家人，然不宜与僧尼同班。他表示赞同，他愉快地与我合影，并嘱咐相片出来后登在佛教文化上。告别时，他一定要送我到病房门外，我祝愿他为众生、为佛教长久注视，起码像赵州古佛那样注视120岁。他很是高兴，回荣后忆及这次参访，有诗寄云：“再到维摩病榻前，年华馈应53餐，众生无量寿无量，恳请为民住100年。”我想蒲老曾多次告病危，但是又得好转，从他精神不老、思维敏捷和愿力看，再注视10-20年似乎不成问题。没想到他这么早便离我等而去。这首蹩脚的诗和几张险些曝光的合影，成为对这位交往虽然不多，却应成为知己的长辈永怀的纪念品。一看到他们，就想起佛教院校教材、黑格尔与佛法、中国佛教大学这3件他老人家寄望于我，而我有负于他期望的大事，内心深感惭愧。原载佛教文化2001年第23期合刊。